聆听最权威的声音，了解最新的政策动态。F Council 让每一次的分享更加精彩。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与本次的线上直播会议。今天的会议主题是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实务操作中的复杂问题解析。开始之前，我们也要简单测试一下声音，能够听清楚的学员请在小额通评论区输入一。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直播就正式开始。那么 F Council 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浦东新区审计局的特约审计员贾老师为大家分享。今天这场直播预计一个半小时之后结束，我们本次的视频会议问答环节大约在3点15分左右进行。如果在过程中您有相关疑问想要交流，会议期间您将有两种方式进入提问。首先，您可以实时将您的问题、反馈或者需求等在小额通的评论区下方勾选提问，输入问题发送，我们在后台会收到您的相关需求。那么第二种呢，您可以通过电话接入，在3点左右，当互动问答环节开始之后，您可以直接电话拨打0755-3655-0000，电话拨打0755-3655-40，然后输入会议号码6877220004，会议号码为6877220004，无需输入参会者 ID， 根据提示申请解除静音即可以与老师在线沟通。然后今天的直播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对我们贾老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贾老师呢是复旦大学的会计学博士，曾经也是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副教授，上海市浦东新区审计局特约审计员，同时也是我们市民科技、京东股份、北特科技的独立董事，曾经也为宝钢、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企业进行会计准则和财务分析的培训。所以接下来呢，贾老师，我们今天的分享时间就交给您来。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么各位学员，大家好，非常高兴利用今天下午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来学习呢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修订和一些复杂问题的一些讲解。那么今天呢，一个小时的内容呢比较短，那我们呢选择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中几个重要的问题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首先是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工具这两个准则之间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呢是金融工具准则的具体的应用。第三个方面呢是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修订的影响和应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长期股权投资与金融工具准则。虽然这两个是不同的准则，但是在实务中呢，我们同样的一个投资方式，比如说购买了对方企业的股权这样一种投资，那么按照投资的性质不同，可能会属于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规范的内容，也有可能属于是金融工具准则规范的内容。那么怎么样来区分呢？在实务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那么金融工具和长期股权投资，它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在于这两种内容呢，它是针对不同性质的投资。比如说长期股权投资是为了取得对被投资企业的影响控制或者是共同控制，通过这种控制的方式呢来获取利益。而金融工具准则中所规范的这些股权投资呢，是对被投资方没有控制或者是共同控制这样一种影响能力。所以大家在比如说我们取得了对方企业的股权，首先我们要来判断问一个问题，是否能够控制被投资方，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是是的话，那么它就属于是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规范内容。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控制被投资方，那它是你的子公司，需要按照这里的33号准则来编制合并报表。那么如果回答是否的话，还要再问一个问题，是否是共同控制，也就是和其他方一起来控制被投资企业。那么这里也有两种回答，如果是的话，就是要确定你到底是共同控制还是合营。那么如果回答是否的话，这里才属于我们金融工具核算的准则的范围。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金融工具准则呢， 它指的是我们股权，如果是股权投资的话，是指对被投资企业没有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这样一些股权。所以首先要区分我们的，尤其是当你是取得的是股权投资的话，要考虑它到底属于什么样性质，属于哪个准则是规范的内容。那这张图呢，可能更加清楚的来帮助大家来了解我们的股权投资到底应该适用于哪一个准则，也就是按照你对被投资方的影响力不同，那么选择适用不同的准则。简单的从股权比例来说呢，假定是 20% 以下，通常认为是对被投资方没有共同控制、控制和重大影响的能力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的话，那么它属于是金融工具准则。那么你持有的股权呢，由于你没有能力对被投资方施加重大影响、共同控制或者是控制呢，它主要是希望通过对股权价格的变动来获利或者等待分红，它受到的是价格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属于什么最左边的这一列金融工具准则的规范内容。当然右边的三列呢，就属于是股权长期股权投资规范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当然是针对金融工具准则，但是呢，由于你的股权可能在投资期间发生增减变动，那就有可能导致你的投资呢，可能从金融工具准则而变成按照长期股权投资这样一个准则来规范。也相反，如果你原来持有的股权比例很高，能够控制或者共同控制被投资方，但是由于出售了部分股权之后，导致你丧失了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这样一种权利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按照从长期股权投资转向金融工具的准则的核算范围。所以这是一个，如果是股权投资的话，需要注意这样一个区分。当然需要提醒的是，这里的股权比例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只是一个参考的比例。那么具体的是否能够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被投资方，需要看实质而不仅仅是股权的比例。那么我们看一个案例，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雅戈尔这样一家上市公司，它对中信银行呢股权投资的一个案例。在雅戈尔之前呢，是持有中信银行 4.99% 的股份，但是在2018年的3月29号呢，它新购入了1000股。当时在没有购入之前呢，它是中信银行的第三大股东，那么前两大股东呢分别是持有了 65.37 和 24.76 的股份，处于绝对控股的地位。那么雅戈尔作为第三大股东持有 4.99， 它其实呢按照实质来判断的话，是无法对中信银行施加重大影响以上的影响，所以它只能是作为一个金融工具准则，按照我们修订前的金融工具准则呢，它把这种金融工具呢是作为一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核算的，就 available for sale。 但是呢2018年3月29号呢，它新增了1000股，仍然是第三大股东，但是呢它的股份呢达到了 5%。 当时呢雅戈尔发布了这样一则公告，认为呢他对中信银行的投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金融工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为长期股权投资，所以呢他要改变他的会计核算方法，由原来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价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并且他当时认为呢，由于这个中信银行自他投资之后股价上升，累计实现的 9.3 亿的股价上升的部分呢，他把有原来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下的资本公积转换为营业外收入，做了这样一则公告。那么大家认为他这样一个变更是否合理？在变更当时的一个公告中呢，还有这样一个附带的信息，中信银行的董事会呢原有17名成员，在增持股份之前呢，雅戈尔没有进入董事会， 在增持股份之后呢，雅戈尔计划派出一名董事进入专门委员会。那么大家想，这样一种股份的变化是否符合属于我们前面讲到的，由于增持股份导致这个股权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能否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不能简单的去看股权比例的变动和是否进入董事会，而要从实质上来看雅戈尔能否对中信银行施加重大影响以上的影响。那么这次公告发布之后不久呢，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发布了问询公告，要他解释会计政策变更是否合理。那么在交易所的压力下呢，雅戈尔改变了自己原来公告的会计政策变更，认为呢这种变更并不合理，因为他并没有实质上让雅戈尔能够对中信银行施加重大影响以上的影响，它本质上仍然还是一个金融工具，所以这个变更呢就取消了它的会计政策变更。通过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出来呢，股权的变动导致你对被投资企业是否有影响力的变化，这是决定你会计准则适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也就是说雅戈尔的这个变更呢其实是不合理的，它没有符合这个经济实质上的一个要求。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金融工具准则修订的一个应用。也许大家都已经了解了主要准则的一个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修订之后重大的一个变化。在看变化之前，我们先要了解就金融工具的一个内容。那么金融工具呢，它是企业用于对外投资融资或者风险管理的一个工具。与其他的一些资产不同呢，金融资产如果是金融工具呢，它包含了两个方面，有可能是企业的金融资产，也有可能是它的金融负债或者它的权益工具，要看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比如说这里的从甲公司发行方的角度，如果你发行的债券或者是股权，那么分别是你的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那么对于被投资方乙公司来说，购入这类资产之后，购入的是债券的话，它就形成了乙公司的金融资产，股权也同样是它的金融资产。那么准则呢，分别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两方面来进行规范的。当然我们在投资的话，可以按照你投资的这个产品是股权或者债券来做分类，这是从业务上的分类。但是我们在会计核算的时候，会计准则的角度呢，它不是从单纯的业务的角度来分的，要看到你说假定我们来看新看金融资产，那么首先需要做判断的是这个金融资产它的合同的现金流特征，来根据这一点，这是第一个分类的维度，也就是否有明确合同约定的现金流，这样一个分类。那么大家都知道，只有债券才有合同约定的现金流，也就它约定什么时候还本付息，而股权呢是没有明确的合同现金流约定的。所以根据这个维度，你就要可能把你所取得的金融资产呢划分为股权类或者是债券类这样类。那么还要看的是我们企业管理该资产的商业模式，也就是你持有这类资产，你以往是怎么样管理这类资产的。那么根据这两个维度呢，它的一个分类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第一个分类的维度，合同现金流特征，简单来说就是你所持有的这个金融资产是否有明确合同约定的现金流。如果有的话，并且呢这个合同约定的现金流仅仅是本金和未偿付本金金额之利息的支付，也就是你未来收的现金流仅限于本金和未偿付本金的利息的支付，准则中呢，把国际准则中把它简称为 SPPI。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并且呢持有这类资产我是收取合同约定的现金流，也就简单来说是收取本息，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同时符合， 那才按照摊余成本进行核算。摊余成本进行核算。如果你是持有的这类金融资产，你有可能是收本金和利息，也有可能中间出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按照类似于过去的我们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核算。那么这是第一个维度。当然本金和利息这个我们就不再花更多的时间来解释，对一般的金融工具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对于有一些如果你是在二级市场购入的这些债券，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对这个本金和利息的判断，因为它有可能存在溢价或者折价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个问题，大家在业务中很多企业都会有应收票据或者是应收账款，我们在会计核算呢科目就本身就有这个应收账款或者应收票据这样一个科目，但问题是这一类资产它如果在编制财务报表的时候它应该属于是哪一类。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应收票据或者是应收账款，它本身就有一个明确的合同约定的现金流，也就是你未来什么时候收取本金，什么时候收取利息。当然我们国家的票据呢通常是不付息票据，也就是没有利息的。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正常的情况，它符合了有合同约定现金流这一个维度的标准。但是它是否符合第二个标准呢？你持有这一类资产的模式，你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应收票据，你以往你是基本上到期收款呢，还是在未到期之前有可能去转让？如果属于后者的话，就属于我们这个分类中的第二个方框里面的既收取合同现金流又出售的金融资产。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你有可能出售也有可能拿着收取本息的，这种情况下这一类的应收票据，那么它有可能被划分为就是我们的可供出售类的投资。具体来说，在我们新修订后的准则中，报表项目中有一个项目叫其他债券投资，所以你看到的其他债券投资就应该是你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并且这个公允价值变动要计入 OCI 其他综合收益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也就以往我们的应收票据或者是应收账款基本上都是到期收取本息，不会在未到期转让或者是票据没到期之前贴现，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拿着是收取合同约定现金流的，那这和过去还是一样的，类似于我们过去所讲的持有至到期投资。但是我们报表中的项目把这一类债券这一类投资呢称为是债券投资，它是以成本来计价的，摊余成本来计价的。那如果我们持有的金融资产不属于左边的列，属于第三种情况其他业务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都要把它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也就类似于我们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无论你是股权和债券，这个时候呢都是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来核算的。所以这是一个分类。那我们看一个例子，大家看一下我们格力的这个年报中，在2019年的年度报告就有这样一个注释，他对应收账款列了一个应收账款融资。那么也就是说在应收账款没有到期之前或者是应收票据没有到期之前呢，他向第三方进行转让或者是贴现。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这种情况存在，那格力的应收账款呢或者应收票据就不能再按照摊余成本来核算的，应该按照我们刚才上面的中间这一列的情况，因为它既有可能去被出售或者是被贴现，也有可能是到期收取货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符合我们第二种情况，这里的你这一类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应收票据呢就要按照可供出售类投资来核算。具体来说，它在报表中会被分类为其他债券投资，也就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并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这样计入综合收益的这样一种分类。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去对照那个格力的2019年年报和2018年年报，你会发现自2019年它采用了新的金融工具准则之后呢，这个年报中的有摊余成本计量的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的金额呢大幅度下降，大量的被分类到了其他债权投资去了。如果你的公司中有类似的情况，也需要把它重新进行分类。那么刚才重点是在讲债券，因为它有合同约定的现金流。那么除了债券之外呢，另外一类常见的金融资产投资就是股权类的投资。那么股权类投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它是没有合同约定现金流的，所以它就不可能被分类为用摊余成本计量，因为它不符合合同现金流特征的这个条款。所以我们修订后的金融工具准则，我们股权类资产的默认的分类就是我们一个按照公允价值计价并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也就简单来说是我们交易型金融资产。就我们常规的分类就是我们下面的为交易要持有，是交易型金融资产，也就是说通常的股权类投资只能是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并且呢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核算的。但是准则也给了一个例外的选择权，允许企业一开始就把某些特定的权益类投资不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而把它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并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就是 FVOCI， 就其他权益工具你可以指定。那么这些指定呢是有代价的，因为准则对修订后的金融工具准则呢，如果你把一些股权类投资做了这样一个认定，那这个认定一旦认定之后，未来这类资产即使在出售或者是转让的时候累计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未实现损益也不能通过损益转回，也就是你今后无论价格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是出售也好，那么原来累计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这个未实现利得，那么只能通过未分配利润转出，不能通过损益转回。这是和之前修订前的时候我们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如果重分类有可能通过损益转回，那么这一次呢做的修订是限制公司呢任意的进行这样一个指定来操纵利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当然在指定的时候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股权投资你都可以来指定，那么它通常针对的是这一类股权的是比较特殊的股权，比如说我们持有的交易所的会员资格，那么这个会员资格它属于这个权益的一个特征，但是这个权益呢它是无法进行流通和转让的这样一个权益资格，所以这一类呢可以把它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注意这个指定和分类是针对每一个工具做出选择，这是股权类的分类。优先分类或者默认分类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但是可以指定。而在修订之前我们的很多企业是把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作为一个兜底分类，在分类分不清楚的时候把所有的都放到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修订后对于股权类来说它的默认分类应该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当然这个在实务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股权市场不是很活跃，那么你采取这个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损益的时候呢，这个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的难度。当然把它作为其他权益工具同样的要你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但问题是说这个公允价值变动呢它不计入损益而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那所以有些企业呢如果把它分类到这一类的时候，他认为在中间没有特殊情况发生呢，这个公允价值就没有不会发生变动，这是一个简化的做法。当然我们金融工具的计量呢刚才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它就两种选择，要么是以 公益价值来计量。当然，公益价值的含义呢，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它指的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交换资产或者清偿债务的金额。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怎么样来确定公益价值？如果存在活跃市场的话，一般认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就是其公益价值。如果不存在活跃市场，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存在一定的难度，需要进行估值，当然进行评估，来反映它的一个公允价值。当然大家也知道，可能我们在实务中对这一类估值呢，可能有比较大的争议。那么如果我们属于是债券投资，如果被分类为债券投资，也就是说你持有的这些金融资产，你是拿着收取本息，这个时候你是按成本，也就是我们准则中叫摊余成本，它指的也就是说我们初始确认金额减去偿还的本金，加上或者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之后的金额，再减去如果有减值准备的话，减去减值准备，这就是我们摊余成本，这个我想大家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在金融工具计量，在初始计量的时候，就是要么是用公允价值计量，要么是用摊余成本，摊余成本来计量，主要根据分类的不同。那么在持有期间后续计量，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我们首先看债券类的，如果你是用摊余成本来计量，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就资产负债表中始终反映的是这一项债券投资的摊余成本，就摊销后减去减值准备之后的一个金额。在利润表上可能需要反映的是这样一些内容，一个就是我们确认的投资收益，这个投资收益呢只能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调整以后的，也就是说它不一定等于你收到的利息。第二部分呢，可能是你持有期间这个金融资产发生的减值。那么如果是外汇资产，有可能涉及到外汇的利得和损失。那么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们终止确认，就转让这个金融资产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利得或者损失。如果这一类的话，它就不会影响你的其他综合收益，在利润表中需要确认这样四项内容。如果它的后续的计量呢，就会设定。那么利润表中需要确认的就是你持有期间实际利率法确认的利息收入，如果有减值的话，确认的减值，以及外汇利得和损失。那如果是债券的话，它的如果发生了这个公允价值的一个变动，在公允价值变动中产生的差额，那么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注意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在使用实际利率法确认的利息收入，这个在你持有期间没有发生变动之前正常收取的利息，这个是确认为你的投资收益的。如果在持有期间它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那么你在没有出售之前，这个公允价值变动的差额是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且这个公允价值变动呢，债券类的是可以终止确认的时候转回到损益，也就是你在出售的时候把之前累计未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的计入 OCI 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呢，转到损益，而股权类是不允许转回的，不允许通过损益转回。下面我们看一下，如果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这个呢就比较明确了。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它要求按公允价值来计量，那么在未来公允价值的变动部分要进入利润表，在终止确认的时候也会产生利得或者损失，也要通过利润表来反映。当然我们金融工具中还有一些特殊的金融工具，在基础金融工具的 条款中加入了一些衍生条款，那么就是我们的衍生金融工具。那么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我们的期权、期货这样一些金融工具。在主合同与潜入的衍生工具呢，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混合的金融工具。这个时候呢，需要考虑衍生条款是否会改变主合同未来的现金流。比如说我们的可转换债券，它的基础合同是一个债券合同，是未来需要还本付息的。但是如果它含有可转换权，也就可转换为发行方或者第三方的股权的话，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改变了它的性质，让它这个转换权呢就有价值。这个价值呢，它不属于一个债券的性质，而属于是个股权的性质，股权的性质。那么准则中对这个潜入的条款和主合同是否需要做分离，那要分离的条件或者是条款呢，第一个指的是潜入的衍生金融工具的经济特征和风险与主合同的经济特征和风险呢不密切相关。第二点呢，是衍生条款复合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可转债的可转换权，它就是一个期权，就是一个买入权的，它本身的一个期权就是一个衍生金融工具。并且呢，混合金融工具不易供应价值计量，也供应价值变动，不计入损益。也就是说这个混合工具你并没有把它分类到交易性金融资产，这个时候呢需要做分离。如果你是把混合金融工具，比如说可转债，持有的可转债等体上都划分了成为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去做分离了，因为两者都按照供应价值来计量，供应价值来计量。那比如说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是从发行方发行了一个可回售可转换优先股，这也是一个衍生金融工具。那么优先股的条款约定，如果甲公司五年内未能上市成功，则投资者有权在第五年末将该优先股按照约定的收益率回售给甲公司。所以大家看到这样一个，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股权，但是它含了这样一个回售条款，回售条款。那么如果这个条款被触发的话，也就是说甲公司未来五年没有成功上市，这个时候我们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回售给发行方。那么这样一个工具的话，从发行方来说，我们看这是一个混合金融工具，既有股的成分又有债的成分，虽然名称上叫优先股，那么在没有转换之前，它可能需要按照优先股的条款来付优先股的股息，如果是条件被触发，未来还要回购，这个又符合了这个债权的特征。那么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呢，投资人在持有这个优先股没有回售之前，那么他每年收取优先股的股息，那么未来是否会回售取决于这个条件是否成就。那么投资方需要判断这样一个可能性来决定这个我们所持有的可赎回可转换优先股到底应该如何分类。我们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公司为了出于融资的一个考虑呢，很多签署了一些名股实债的这样一些合同。比如说我们看这样一个简化的案例，这个发行方 P 公司，双方约定呢 S 公司按照约定的价格扣除已派发股利从 P 公司来回购， P 公司作为投资人，那么 S 公司呢作为发行人，它是一个股权，一开始按照股权的约定，但是它同时加了这样一个条款，三年以后要从 P 公司来回购，并且加上一个固定的回报率 10%， 本金加 10%。 那么这样一个条款其实就由于这是一个约定的需要回购的，并且按照固定利率来回购，那实质上呢，这个发行的就是一个名股实债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从发行方来说呢，它就要按照其实是一个债券或者是一个优先股的类似的一个方式来核算。投资方呢，持有的这个股权，它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有可能会被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也有可能会被分为，当然它也可以把它指定成为一个可供出售类的一个产品，可供出售类的产品。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在我们的小米在香港 IPO 的时候，它在 IPO 之前呢，累计向投资者发行过12个系列的优先股，累计发行取得98亿元。这个优先股呢，就具备了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个是持有人有权收取累计股息外按原发行价 8% 计算的应息利息，也就是按照 8% 来付优先股的股息。第二部分呢，是说持有人有权自2015年7月3号开始，小米公开上市，如果小米公开上市或者超过 50% 的持有者要求赎回的时候，按照当时有效的转股价转为普通股。也就是这两，如果小米 IPO 或者投资要求赎回的时候，超过 50% 的持有者要求赎回的时候，它就可以转换为普通股。第三个条款是2019年12月23日按发行价应计利息以及已宣派但尚未支付的股息与优先股赎高的价格赎回，这是小米发行方拥有的一个权利，它拥有一个赎款权、赎回权。第二个条款是投资人的一个转股权。第四个条款是，如果发生清算的话，出现那按照发行价加应计或者已宣告未支付的利息，或者发行价110%的优先收取剩余的权利。那么这样一个产品，大家看，对于小米来说，大家认为它发行的这个优先股是一个股权还是一个债权？如何来区分股权和债权？首先我们从发行方的角度，那么这样一个区分呢，取决于发行方是否有能力无条件的延迟本金或者利息的支付。如果发行方小米公司有权永远的延迟本优先股股息和本金的支付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像一个股权。相反，你没有能力无条件的往后延迟支付优先股的股息，那这个时候它就像一个债权。综合上面的一个几个条款结合来看，小米是不具备无条件延迟支付优先股股息这样一个能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债权，也就是你要有固定的支付优先股股息的这样一个义务。尤其是第四个条款给予了债权优先股持有人的一个优先的收取受益的一个权利，所以它被分类为了债券。但这个债券呢，它又不是一个一般的债券，这个债券呢，符合了我们金融工具准则中讲到的交易性的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这个负债，它不能以成本来计量，所以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优先股未来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高，就投资者更看好这个优先股，也就未来比如说小米上市业绩更好的话，这个优先股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高的话，负债变得越来越高，就会对小米造成一个财务上的一个亏损。大家可以看到它公布的这个财务报告中出现的一个亏损，其中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一项，下面有一项我们可以看到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公允价值的变动造成的一个损失，造成了一个损失，它的一个主要的亏损都来自于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从2015到2017年，所以 小米在香港招股的时候向投资者解释，雷军在向投资者解释的说，小米正常业务是一个盈利，但是呢，由于这样一项营业利润，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正的，但是考虑了这一项可赎回优先股公允价值的变动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巨额的一个亏损，巨额的亏损，这是由于负债的公允价值上升给小米带来的一个损失。当然在实务中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争议，相反如果这个负债的价格下跌，那么可能小米会有一个收益在这个利润表中，这就是我们的金融负债如果以公允价值计价的话可能带来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从我们发行方的角度，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假定 A 公司面值发行一个债券一百，按照可供出售的，按照交易性负债，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期末呢债券市价下跌。那么债券市价下跌可能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发行方的信用风险上升，比如说有可能违约，还有一类发行主体的信用特征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市场利率上升会导致这个债券的下降。假定这里面呢期末下降的时钟 20% 两块是与发行方信用风险有关，而剩余的八块呢是由于市场利率的变动造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发行的时候按照发行所得计入银行存款和应付债券的面值，那么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这个债券的公允价值变动，在这个例子中呢债券价格下跌，那么所以通过借方计应付债券时减少时，贷方呢要区分这个变动的原因，如果是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那么它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果是发行方信用风险有关的，计入它的其他综合收益 OCI。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中，由于负债的公允价值下降反而对发行方带来了一笔额外的收益，其中由于公允价值变动部分的8的部分会给它带来一个收益，另外的2呢是计入一个其他综合收益。当然这里还需要考虑递延所得税的问题，假定税率 25% 的话，那么这个递延所得税的影响，那么其中与 OCI 有关的 0.5 呢仍然是计入反方向计入 OCI， 那么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有关的呢2的部分呢要计到这个反方向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那金融工具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在我们的大的分类里面是三大类，一类是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一类是以公允价值变动计量公允价值计量并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那么第三类呢是我们公允价值计价但是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也就对应修订以后呢我们原来这个重分类呢是有所限制的，但是在2017年修订以后呢对这个金融资产的重分类有所放松。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分类，原则上来说在修订后的金融资产这三类之间都可以相互进行重分类，但是它是有前提的，至于这个分类的具体的做法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不会去详细去讲，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这里的重分类是有一个前提的条件，它的前提条件指的是你管理这类金融资产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你才可以重分类，比如说对某一类的资产原来是持有收取本金和利息，但是由于经营方式的改变呢未来对这一类资产呢我们经常需要通过二级市场出售获取贴现或者是做融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进行重分类，有原来的我们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把它分类到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者是我们的可供出售类的金融资产这样一个分类，具体这个分类的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去看。那么这次修订的这个 金融工具准则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动是一个减值的问题。那么提取减值的金融工具的一个范围呢，不再限于我们的金融资产，它包括了我们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也包括了我们的以公允价值计价、公允价值变动计算其他综合收益的这样一些金融资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修订之前的可供出售类的权益工具呢，原来既需要用公允价值计价，又需要去提减值，但是这两个到底是属于减值还是公允价值变动呢，区分不是很明确。这次修订以后呢，如果你是可供出售类的权益工具的话，就不需要再考虑减值的问题了，减值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减值原来的由已发生减值转向了预期信用损失。还好这个变动呢对一般的企业影响不大，这个主要是对一些金融机构，如果持有的金融资产它的期限比较长，超过了12个月，那么这样一类金融资产你需要考虑初始确认以后，就需要考虑它未来信用质量发生的变化带来的影响，那需要考虑预期的信用损失，而并非过去的已发生减值是有减值迹象出现才需要考虑减值。那么先通过这个图概括的看一下这个三阶段减值模型。第一个阶段，如果是信用状况良好，那么这个和过去一样，它的减值损失是12个月内的预期减值损失，利息收入是按照总额计算利息收入。如果在信用质量出现了下降，那么就需要考虑在存续期内，而不仅仅是未来12个月。如果你这个金融资产持续的期限比较长，那么要考虑未来期限内它可能发生的损失。如果进一步出现信用不良，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有了客观减值证据发生，那么一方面需要考虑存续期内预期的减值，同时计算利息的这个基数发生变化，不再是以总额而是以净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范勋2019提到的做了这样一张图，我觉得比较客观或者是说直观的反映了我们这个新老准则下的一个减值损失的一个确认。那么在新的准则下，首先是要考虑未来12个月的预期损失。但是当一旦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时候，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就需要考虑不仅仅是12个月，而是未来存续期内的可能发生的损失。当然这个预期信用损失呢，它对实际操作是有非常大的挑战的。当然我们也提到它的影响主要对一般的企业影响并不是非常大，对于持有大量持有金融资产的这些金融机构来说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在减值的时候需要判断我们这个是在未来12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还是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那这样一个决策数我们就不再花时间来看这样一个判断。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金融资产的一个终止确认。那我们的终止确认的一个条件是风险和报酬的转移。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是对一些金融资产出售，比如说我们的应收票据或者应收账款的一个应收票据的期限，或者是应收账款的质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你是否负有追溯权，如果没有追溯权也就无条件出售，那么这就意味着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受让方，那么可以终止确认。或者负有回购协议的，那么需要看你回购协议未来回购的价格是以什么来确定的，如果是以公允价值回购，那么这个时候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如果是按照固定价格回购，那这个时候说明风险和报酬还没有完全转移，不能终止。那么还有一个负有优先回购权的，那么这个优先回购权的需要考虑的，它的回购是以什么样方式来，以什么价值来回购，是以当时的公允价值回购，还是以固定的价格来回购， 有所不同。这是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那在金融工具的修订过程中呢，虽然在这金融工具的列报本身的变化不大，37号准则的变化不大，但是它影响到了对金融工具的一个列报和披露。由于我们市场上近些年来出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既像股权又像债券的这样一些金融工具，比如说我们两个极端，最左边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账，那么你是要还本付息的，最右边的是一个普通的股，你没有分红的义务。但是在我们目前的市场中出现了很多结合了股和债的两者特性的可转债、永续债以及优先股，那么这一些到底是股权还是债权，那么37号准则呢，解决的就是这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么这样一个合同，从它的一个发行方来说有回购的义务，并且按照固定利率来回购，它就没有能力或者是无权来推迟这样一个还本付息的义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是一个优先股，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债，是一个债。那么双方要看约定的情况，是有义务来回购，还是说三年后 P 公司有权要求 S 公司进行回购，这两个是不同的。如果是有义务的话，那么 S 公司是把它分类为债券类。那如果是 P 公司有权要求 X 公司来回购，需要判断 P 公司未来是否会行使这样一个权利，会有差异。或者是说持有的金融工具需要按照金融工具的实质以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需要把它分类，有可能属于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或者是权益工具。那我们如果是一个混合金融工具，前面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可转换债券，它既含有债的成分又含有股的成分，这个时候呢需要进行拆分，需要将转股权拆分出来确认为权益，剩余的部分确认为债券。那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假定这个 AB 公司2007年按照面值发行2000份的100元面值的可转债，发行按面值，那么取得了2000万的发行所得，票面利率 6%， 按年付息。发行满一年以后呢，在任何时间每张债券可以转普通股250股，发行时二级市场同类无转股权的债券呢，利率是 9%。 由于它含有一个转股权，所以它可以按照比较低的利率 6% 仍然可以按面值来发行，原因就在于这个转股权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一开始发行日的时候需要将发行所得的2000万按照市场利率折现以后的部分确认为负债154万4367，利息的现值合计呢，我们负债部分是184万，发行122，我们实际发行所得2000万高于我们的负债部分的金额，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转股权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在发行日的时候就把这两部分分别确认为负债是184万，一部分是分，如果按这种方式呢，债券是有一个折价的，有折价的，虽然它的发行所得仍然是一个200万，所以在有折价就需要进行调整。那我们看最后，在首先看发行日，发行日呢，我们需要确认一部分的 差价你呢需要在每一个付息日进行调整。那么调整到了到期日，如果全部转换的话，我们的资本公积的这个溢价和应付债券的利息调整剩余的部分冲掉，股本按照约定的转股条件转换为50万股普通股，那么将原来的在发行日确认的其他资本公积这一部分呢转到资本公积的一个股本溢价，也就是我们认购权的这个转股权的这个价值呢，在行使转股之后呢把它转为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这是从发行方的角度。如果是投资人，投资人持有的风险，我们这个例子已经提到了。那么我们市场中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发行了这个永续债，那么永续债的发行规模呢越来越大，那么引起了市场上的一个争议。那么永续债呢按照债的话它是有到期，需要到期还本付息，但是永续债呢发行方有权无条件延迟这个本息的支付，本息的支付。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永续债到底属于是负债还是权益？那么财政部呢专门发文对这样一个问题呢做了一个明确，要求发行人以合同到期日条款的经济实质为基础，谨慎的判断发行人能否无条件的避免交付现金，也就是你有权无条件的延迟交付现金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的这样一个义务。如果有这样一个能力或者有权推迟本金和利息的支付的话，它是一个股权，否则就是一个债权。但问题是对于投资方和发行人来说，双方有可能对同一个金融工具产生不同的判断。那比如说发行方有可能是把它判断成了一个股权类的一个产品，投资方呢有可能把它判断成为一个债券类的产品，这就会导致我们发行方按照股权来处理的话，它支付的这个把它视同是股利，是作为一个利润分配来处理的。而投资人如果把它分类为一个债券类投资，那么认为这是一个利息，那么利息的一个收益，双方我们处理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税收上一个不同。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发行方是把它作为一个债，那么发行方是债，投资方是作为一个股的话，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发行方的债呢，如果属于债的话，它可以税前扣除利息，投资人把它分类为一个股的话，它是收到的红利呢属于分红，不需要交税，那么可能属有这个对国家的一个税收的损失。那所以我们财政部呢在税务总局针对这个问题呢要求发行方和投资人要做出约定，双方必须分类一致才能够享受税前扣除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当我们的发行人是把它作为一个债来处理的话，那投资人也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债券类投资，你所负责的利息，收取的利息，这样一个投资收益不是分红，属于利息所得。所以详细大家可以看税务总局2019年的64号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判断，主要解决的是双方由于不同的分类可能导致的一个税收的损失，也就是发行人要享受税前扣除利息的这样一个优惠的话，那么必须要投资人也同样把它分类为股权类的债券类的投资，它的收入是一个利息的一个获得。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们就不再来看了。那么金融工具的一个修订呢，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是讲了几个主要的方面，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它未来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你的会计核算，它会从这样几个方面对企业产生影响。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会计核算和会计报告，尤其是我们的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占比在上升，并且呢，我们的减值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个挑战。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会计报告确实具有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尤其是我们对某些金融资产没有活跃的二级市场，如何采取估值模型来估计公允价值，这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第二部分，对企业的内部控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这次新修订的金融工具准则虽然给予了企业分类和重分类的一个自主权，但是对于这个分类和重分类的自主权的行使呢，需要我们企业内部的内部控制相应的做出一些规范。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未来进行重分类的时候，这个通道是打开的，但是呢，它附带的要求，它的前提条件是管理这些金融资产的一个模式，业务模式发生了改变。那么你如何来证明你的业务模式管理某一类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发生了改变？那需要相应的管理的决策和制度来作为一个支持。同时我们对于这个投资管理，如果有大量的对外投资金融资产投资的一些公司来说，那么持有的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这个分类需要根据你的合同的条款进行识别，然后进行合理的分类。同时呢，如果你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尤其是对一些金融企业来说，它的信息系统的一个更新改造也需要与这个新准则的一个修订后的准则的实施呢同步进行，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一些金融资产的分类和重分类以及投资收益的一个计算，这都是一个需要同步进行考虑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就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简单的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有提问的时间。